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做走迷宫寻宝，我想应该很多人玩过，现在的小朋友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个很简单，就是一张纸然后被卷起来，那跟你一起玩的那个人呢，就会把那个图张开一点点让你看到，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选择，因为呢那一条你的手就放到那个纸上，它就会有一条路，那你去决定哈，你要往前走嘛，然后它就会慢慢打开，那那个到那个地方，那个路就会突然出现变成两个岔路，那你就要决定啊，你到底要往上走呢，还是要往下走？那当你的手决定了，你就继续往前走，它的图就慢慢打开，那多开了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做的决定会造成什么结果，你可能会走到龙潭虎穴去，当然你也可能是走对的路，然后一直走过去之后发现，哦，原来我刚刚做了一个对的选择。那每一次做了一个选择之后，过不多久又会出现下一个选择，你又来决定说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才是对的。这样一直不断的选择的过程，到最后他会给你一个奖赏，如果你走对的时候，当然那个奖赏很简单，就是在图画上面可能写说，哇，恭喜你啊，得到那个这个宝物哈，那也不是真的宝物，就是纸上画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每一次我们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都希望懂多一点点的线索，看看感觉，看看到底哪一条路是对的。那当我们做对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太好了，我又离这个宝物更靠近一点，我更接近成功了。当然如果哇不小心你就走错了，那你可能就结束了，因为你被毒蛇猛兽吃掉了。每一次当我们做对的选择，都会带给我们下一次的机会，更靠近宝物一点，也可以多做一次的选择的机会。那其实每一次的这样玩的那个感觉不一定都很好，因为每次都做决定哈，其实是蛮焦虑的哈，因为你不知道，虽然那是个小朋友的游戏，可是我记得那个游戏其实小孩蛮喜欢玩的，当我们在儿童的时代觉得好刺激哈，可能我都见的小朋友可能没有玩过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没有什么电动玩具哈，所以就是很简单的图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你每次做完这个对的选择，你就会觉得哇太好了，我可以得到那个宝物。这个游戏跟我们真实的人生不见得完全相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所面对的抉择，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两条路，有时候很多种可能。那甚至来说，在那个游戏里面，因为你如果错过了哈，比如说你已经选择对的，或你选择错的，你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可是在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你就是没有做这个选择，搞不好过几天、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同样的选择又来了。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所做的决定、抉择，都是一种感觉，靠感觉，看到附近的图大概有什么，觉得还不错的，你就做了个决定，你要这个向上走、向下走、向左走、向右走。但是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重大的决定、抉择，都代表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内在的看法。当然，我们所做的决定也跟这个游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得到一个纸上的宝物，我们可能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当我们做了那个抉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会，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往哪里去，也会有一些很重大的改变。人生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抉择、决定所累积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做一些决定，包括呢，这可能对一些人不会很太困扰，但是我听有一个这个传道人说，他当然他这样形容，我们在跟他分享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他就说，哎呀，我来到台北市之后，我发现吃的太方便了，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不知道我应该要去吃什么，这成为我这一天很大的重担啊。 我们听完之后都打个问号，哎，怎么会这样子哈？其实吃早餐不是这么简单吗？当然，有的妈妈可能会很注意自己孩子们的营养健康，就说哦，不要常常吃这个啦，啊，要吃吃什么之类的。可是有一些决定是很重大，比如说你要跟谁结婚。今天我们要为一对新人，这个以及的儿子啊，那个维玉跟曾荣，他们要在10月17号做婚姻圣礼的宣告。为什么要宣告？除了我们在报告当中说为他们即将建立的新的家庭代祷，也表示这是一件重大的事，这是一件重要的决定，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决定。可是我想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两家人的决定，因为这两家的人要决定做亲亲，彼此有生命的关系。我不太清楚这个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那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如果看这个古代的剧哈，这个株连九族哈，所以如果你跟这个人一结婚之后，你就跟他有亲戚的关系，哎，他做好这个一人得道，这个鸡犬升天哈，如果一人做不好，那个株连九族哈，所以一个重大的决定会影响到你个人，包括你的整个家庭，包括你这一生的路。但是我们有选择权，决定要跟谁结婚，要住在哪里，要做什么事。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好像没有办法真的说，我有这个决定权，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知道当中包括我们的一些比较的30几岁的甚至20几岁的都被老板派去大陆。那有时候觉得说啊，你可以选择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些学生他们就为了这个老板说要他去大陆，他就说我辞职了，我不做了。可是我们最近越来越多听到年轻人没有这种声音可能真的第二次尝试是越来越困难，他们需要离乡背井，或为一个更大的发展工作的要求，甚至说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你所不想去的地方，你所不想担任的位置，你的职务。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也是被决定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今天的旧约以斯帖可以让我们看这一个特别的女子，她怎么样面对她生命中的抉择。以斯帖呢，是在我们现在的新读经表当中还有出现要读的这一个圣经。那我们就来看看以斯帖记，因为也只有在新的读经表里面这一个时候会读到她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是说她会被选成当皇后，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皇后叫瓦什提，因为呢她不顺服当时的国王啊。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以斯帖的第一章，就讲到这个皇后她自己在这个国王在自己的前院摆设宴席，她在自己的后面也摆宴席那国王当然不舒服，那国王希望他穿戴美丽，把现场长得很漂亮，希望他能够来到这个前院展示给他的这个国王的这些臣子们看。这个皇后觉得我才不想这样做，所以因为他不顺服这个国王，所以被贬了，所以以斯帖才有机会被选为王后。不知道做一个女子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一些古装的剧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人为了当皇后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可见能够当上这个后宫的这个六宫之主，应该是一个可能是一些人的这个梦想。这个以斯帖，我想她被选为皇后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过她会当皇后。好景不长这个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叔叔叫莫迪改，跟当时的另外一位将军哈曼是死对头那哈曼就真的到后来为了莫迪改，就希望把整个犹太族都灭掉。当然哈曼不知道以斯帖是当时的是一个犹太人是皇后，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当中有一些记载啊，当这个哈曼就准备了一些这个武器，准备要让整个的让莫迪改，让整个的犹太民族都被灭了。所以当莫迪改知道的时候呢，就跟所有的犹太人一起说这件事情，而且请他们禁食祷告。莫迪改，以斯帖的叔叔要这个以斯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王，想办法，因为整族的都要灭亡。我们知道以斯帖要冒一个危险，就像我刚刚说的，前面那个瓦斯尼皇后就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以斯帖告诉他的叔叔说，我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国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我，我不可能自己随便进去，我进去就可能就死了，我可能连王后都当不成了。以斯帖面对一个抉择，他可以不说什么，因为反正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或者他要说出来。很多时候 be quiet 啊，就是 silence 安静，可能是比较安全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可能明哲保身嘛，反正就死的是旁边人，又不是我。而且环境会告诉我们说，你就不要说什么。可是有些时候，圣灵却要我们勇敢的去说，而且勇敢的去做。勇敢的去说也不容易，勇敢的去做更困难。特别是做一些事的事情，对的事情，正义的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说什么。在以斯帖里面有一段圣经很重要啊，就是这个第4章的第14节。当莫迪改啊，这个告诉以斯帖啊，说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礼金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礼金的机会吗？这是这一段圣经是以斯帖里面非常重要的。看来以斯帖是被决定当皇后，被他的环境，因为前面的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发展，他当了皇后。但是莫迪改从信仰的眼光告诉以斯帖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不是凭着你的才貌，不是凭着你的好运，不是凭着你的运气，你就能够当上皇后。上帝让你当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位置，不是为你自己，是上帝有更大的计划。我们虽然能够决定，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被决定，但在那个被决定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份可以决定，是我们要顺服上帝，或者我们要只为自己活。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环境里有很多的计划，对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你会有一点职务的改变，身份的改变，住家的改变，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婚姻生活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有上帝的美意。有时候我们觉得要做要被决定的时候，真是不舒服，真是不舒服。你被 assign 一个工作，不是你想要的 ；assign 一个事情，是不是你要你原来所想的？可能因为你答应了这样的一个邀请，或者你可能刚开始很开心，后来发现哇，原来我掉入龙潭虎穴了。但是那个，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那个机会，在那个决定当中看见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们 能不能像以斯帖，他后来就说好，请你们为我祷告三天三夜，一起为我进食祷告，让我有勇气，让我有能力，让我勇敢的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被选择，感觉上我们被选择，可实际上是决定权仍然在我们的手上，是我们要不要，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敢不敢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常说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可是只有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那个决定是我的决定，也是上帝决定我要这样做。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的决定的时候，或者被决定时，仰望上面的力量，仰望这位主，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他的蓝图里是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生命里他要成就什么。